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在这么一个紧张的时候来和大家讲大选呢，那实在呢这个讲比分已经很难讲了，因为还在数票，好多人呢正在投票的路上或者在准备投票的路上。我估计很多朋友呢在家里的正在看那个寄来的那个小册子来做功课啊，把这个选票该投谁，该投哪一个议案，把那个功课做好。那么希望呢在投票的现场的时候呢不要费太多的时间。美国的投票呢比较复杂，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他一次呢投很多的内容。那么今年呢这个讲投票呢，我觉得还是有几件事情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讲个。那个11月3号、11月4号，那个能给大家讲的呢，我还是讲一个大的形势。第一个形势呢，就是民主党啊，他现在这个选举的情况。那个我们知道这一次啊，那个民主党的大本营了，就《纽约时报》呢，他最近都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这篇文章呢也讲了一些大实话。我觉得呢，这个《纽约时报》还真不愧是《纽约时报》，虽然左得不得了，但是呢，他该讲实话的时候呢，他也不会是掖着啊，不讲给大家听。那么今天的《纽约时报》这边的报道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年呢不是 Donald Trump 代表共和党在出席的话，民主党今年选的会更辛苦啊！现在就算不错了，贺锦丽呢在没有任何的政策、没有任何的政绩的情况下，还能够拿到一半的选票，那就算相当的不错了。那如果共和党派出来的不是 Donald Trump， 而是其他一个没有瑕疵的人，那这个民主党呢就会赢起来就比较困难。虽然贺锦丽是贵为副总统，但是你是无功的啊，没有啥都没有建树，过去四年没有人记得起他做过什么事或者讲过一句什么有意义的话。这个人呢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背书的机器啊。那么这就讲了，我们呢就从《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开始讲吧，因为现在随着美国大选的这个时间呢就进入倒数时间了。那都我现在讲话应该在3号的晚上，转眼呢就是4号了，在美国来讲呢也就是3号到4号这个时间。那么开票呢11月5号虽然不一定知道结果，但是在过去的再过几天，可能11月的6、7、8、9这几天怎么样，这个结果也出来了啊。那个我们知道 Joe Biden 2020年开票呢是迟了4天，那么现在呢大概呢我们估计呢4天之内也能解决，也就是说11月9号之前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选票的结果。那么其实呢这个民主党一直都很乐观，主要呢是因为觉得 Joe Biden 呢麻烦太多啊，这个也是拜民主党的功劳了。因为民主党在 Joe Biden 这个 Donald Trump 一下台以后，这个他安排了很多官司，并且是发动了各层的这个检查的机器啊。小小的县啊，像这个 Georgia 州的一个县啊，跑来告他干预本地的大选的检票结果。一个市啊，纽约市这个检察官出来告他这个封口费的问题，并且呢还不是告他一项，是告他好多项，几十项这个封口费的罪，并且呢已经判了，现在判了他大概有5项重罪，那几十件案件，并且罚钱呢这里几个亿那里几个亿，就是要把他拖垮。纽约州呢就说 Donald Trump 的个公司办在纽约市，那过高的说自己的这个财政的身价，也就是说他财产不值那么钱，他说这么多钱以便多贷款，这个也是重罪啊。这个纽约州对他的起诉，还有联邦调查局呢说他把这个出了白宫不是总统了，把白宫的绝密文件带到海湖庄园自己家里去，派人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收了他的家，然后又告他联邦重罪。你看这一下加起来几十项官司就把他缠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 Joe Biden 经常很得意说他是重刑犯，贺锦丽说我是当检察官，我就是审这个重刑犯出名的。 那就基本上把他当成一个犯人。这所有的这些犯罪呢，都是一个大局，这个局呢，现在不能够说就是偶然的，那就是有结联手的。我们看这个，无论是乔治亚的一个县，还是纽约市，还是纽约州，还是联邦调查局，这一清一色告他的，这都是民主党的这个极左的人士，也就是大家合伙起来就把你告垮，让你呢这个满身都是罪，你就没有能力去竞选美国的总统了。所以呢，他现在呢情况非常差。其实在中期选举以后啊，很多这个人呢都预期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完蛋了，这个肯定完蛋了，告了这么多官司。但是打官司打到现在，这个 Donald Trump 居然还有这么多时间能够继续的竞选，并且呢越战越勇。那么后来呢还挨了一枪，挨了一枪还越战越勇，他打高尔夫球也有人去谋杀他，他也不担心，继续打，就这么一直下来。所以呢，如果啊，今天纽约时报说的，如果共和党候选人不是这个官司缠身、风评不佳的 Donald Trump， 民主党呢，今年的选举呢，可能更辛苦。现在已经够辛苦了，你看现在贺锦丽这几天出来，这个人呢，像这个魂都掉了一样，讲话这个声音沙哑，没有力量，并且面色非常的不好，那么已经很辛苦了。那么我们说，为什么 Donald Trump 呢，在这么困难的个人情况下，还有这么强的竞争力呢？最简单的情况的说明，就是民主党这次竞选的是逆风而行，就是美国国民不要他们，他们的逆风而行，美国的政治环境现在是不利于民主党。那么大家说，你这个不是攻击他吗？没有的，这是他们左派自己讲的。纽约时报和这个 Siena College 这两个呢老是联合在一起做民调，我前面讲过几次他们的民调。这两个机构就是 New York Times 和 Siena College， 在十月下旬就前两天做了一个民调。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说，大家对 Joe Biden 的表现感觉怎么样啊？只有 40% 的人认可他的表现，有 60% 的人不认可。并且呢又有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是不是向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啊？只有 28% 的选民认为美国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那么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个整个大选的历史，那个过去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在只有 40% 的人支持这个政党的总统，只有 28% 的人认为国家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样情况下还能够保住白宫的基本上没有。那这次呢贺锦丽呢就是逆风而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呢，民主党现在面临的挑战其实很深，不光是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是一个表面的。我们知道呢，这个面前我们看到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情况呢，是几十年第一次，共和党在全国的政党认同当中和民主党人呢差不多平分秋色，甚至有更高。原来总是共和党处于下风，少数人有钱人的党嘛，民主党是穷人的党嘛，所以认同的人多。哎，今年呢平分秋色，甚至共和党更多一点。有很多民调发现，这个民主党的政纲啊只有一条能够拉住人心，是什么一条呢？就是堕胎法。因为这个最高法院把堕胎法啊，本来由最高法院去管的，现在把它下放到各个州，各个州保守就不让堕胎。那么在堕胎法上，民主党呢是支持这个保护女性的，让女性呢有堕胎权，共和党呢是偏向这个尽量不要堕胎，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在堕胎法上民主党是赢的，除了这一项赢，其他所有的项目都输。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内政问题啊，像通货膨胀的这个控制，美国就业的问题，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问题，美国的福利改革的问题，美国的工会的问题，美国社会治安的问题，这个黑人命贵的问题，还有这个 Me Too 这个妇女控诉性骚扰的问题，所有这些民主党最积极支持的问题全部现在是 打分打得很差，也就是说所有他做的事情都变成负资产，现在只有堕胎权他可以拿来讲，所以他手头呢就这么两张牌，一张牌就是骂 Donald Trump 是个罪犯，第二张牌就是我反对堕胎权，就是这个吧。这两者啊，就是我支持要可以自由堕胎，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正能量，所以这个呢就大问题了。共和党在基本上所有的议题上现在都占有优势，民主党呢现在亏死了。我们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看，这个民主党这一类的左翼的政党的挑战呢，基本上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党的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光美国啊，只要有机会，各个国家的选民都希望呢能够改变啊，不要变得这么左白啊。这个那英国改了，英国这个你看首相连续的在换啊，这个换的之快啊。那个印度人的那个内阁你看当了多久啊，一年多就下台了啊，现在摇摇欲坠，每一任上台都这样。德国也是这样啊，德国现在这个 Schröder 这个也麻烦得很啊，就是这个德国国内的政党右翼的抬头，意大利更是这样了，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的，最近的日本也是这样的，这个自民党也在改选了总统，执政党在这几个国家英德意澳日基本上执政党都失去了权力，或者主导地位，或者没有占多数，或者呢没有主导地位。现在呢有两个国家也会加入这个行列，一个是法国啊，这个还有一个是加拿大啊，小土豆啊，这个 Trudeau 这恐怕也不行了。所以呢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啊，这个就看来像这个情况。那么各个国家和各个政党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但我们看看过去的四年呢，这个基本的图画是一样的。是什么情况呢？一个就是新冠疫情，这个新冠疫情呢横扫世界，那么最后呢把这些国家都搞惨了。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面，对于新冠的疫情的防治政策和对于新冠政策以后的高房价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感到非常的怨恨。这个呢使得所有这个度过新冠疫情的政党呢都信誉扫地，所以呢有很多执政党啊，一开始就不受待见啊，就是说你这个搞把大家封在家里，大家要戴口罩，要关闭学校，关闭工厂，关闭交通，你个干嘛呢？要病就病，治病归治病，还要强制大家打疫苗，这干嘛呢？所以呢，大家现在是怒气冲天呐，就找你算账。那么这种怨恨呢，慢慢呢就使得大家对现任的政府的官员，对自由派的精英分子，特别对媒体的信任完全瓦解。现在大家听媒体呢半信不疑啊，我以前听美国这些三大电视网，这个 CBS NBC ABC， 那我听得津津有味， CNN 更加觉得是一副权威。我现在经过了这个三年以后啊，我现在每一次看他们节目觉得他们在讲假话，他们的确呢也是一边倒的讲假话，比方说讲这个以色列对哈马斯，以色列对这个真主党，他们只说那方面有多少平民死亡，他们从来不说有多少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给打死。他现在就变成这么一副嘴脸，那么就说现在他就不信你了，所以我现在选择根本就不看，就不看你那个节目。那个我不是一个人呢，我问了好多周边的美国人，大家都是这样说，他们都是 liars， 就是讲假话。那原来大家对媒体、对政治精英、对官员都是信任的，现在大家都觉得你讲假话。这个我们知道，物价上升，通货膨胀严重，这个上百万年轻人、低收入的选民感到非常的沮丧。他们的储蓄，他们的购买力，他们住房的机会，他们的希望都在减少，所以对政府呢也是相当的不满。我们记得在美国这个新冠疫情以后，大家感到幻灭和挫折，这个让民主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民主党呢是主张强硬的针对病毒，包括强制戴口罩、强制接种疫苗、关闭学校、停课、 民主党完全支持黑人命贵，控制警察力量，甚至切断给警察的这个援助。这个明尼苏达州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警察不给钱了就这样做，结果呢犯罪分子就疯长啊。那么并且呢还开放更多的边界，哦，对面来的人很好，欢迎欢迎啊，并且搞庇护州，哎，那个德克萨斯不要你，那到纽约来，到芝加哥来，到洛杉矶来，我们欢迎你，我们是庇护州，联邦的探员在这里不能工作。那这些做法老百姓看见吗？看见。大家心里有数吗？肯定有数了，你让他们来是用我们的钱呢，这个是大家对他的仇恨。另外呢要减少排放温室的空气，那大张旗鼓了，大张旗鼓，然后石油线路也不要搞了，所有东西都不要搞了，这个全部要用电动车了，不许用汽油的汽车了，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见到他们当然用了几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但是随着疫情结束，大家发觉当时给钱给得很痛快，现在都变成负担了，都是我们肩上的负担，当时不是拿了一些钱吗？现在就是问题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民主党跟世界其他的执政党不同，就民主党呢手上有两张牌打得很漂亮，而别的国家没有这么两张牌。民主党有了哪两张牌呢？第一张牌川普牌，因为民主党只有一个竞选政策，就川普是坏人，他没有别的政策，所有的外交内政都没有政策，就一条川普是坏人，那么他的所有的这个竞选就一条把川普搞下去，他这张牌可以打，并他的确是判了刑的重罪犯呢，就打这个牌，还再加上一个堕胎权，这两个牌其中呢川普是坏人是大牌，堕胎权是个小牌，但是能够赢到一部分妇女的支持，这两张牌就是民主党的两张牌，这比其他国家的自由党呢那就占很大的地位了。那个让民主党和共和党比拼的时候呢，他能够获胜，因为他就这两张牌就打得用了。2022年中期选举就是打这两张牌胜出啊。那么这次大选呢，这个贺锦丽如果是胜出，也是因为这两张牌的道理，因为贺锦丽没有第三张牌，移民问题他怎么讲，这个经济问题怎么讲，他没政策，他只能说川普坏，川普坏，就川普坏。所以呢，如果大家听了这句话，把川普选下去了，他就赢了，赢了也不能说他们自由派胜利的。我们知道，今天民主派在各种的议题上，其实上都在向右转，他搞不下去了。比方在移民问题上，他虽然说不做强，但是也没有说让移民随便进来啊。他在能源问题上也没有说现在美国再不能搞自己的这个石油的能源呢、啊、在犯罪问题上他现在也是说啊要加紧对犯罪的这个抓捕和审判呢、啊、都有些右转。他们呢不再强调所谓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扩大社会安全网。那个这个呢他其实他也不敢说了。也就是说贺锦丽即便赢了他也得退步。那么所以呢应该说无论大选的结果谁胜了，这个自由派在美国政治里面的长期的优势地位还继续在削减。我们知道美国自由派在美国统治了很多年呢、啊、这当中只断了四年，就是 Donald Trump 的2016到2020年那四年是断了，其他时间都是自由派大胜。2008年以来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美国的政治，民主党连续四次在总统大选里面获得普选，民主党完全控制政府的时候，他们制定了很多的政策，平价医疗法案、芯片法案等等，那么用这些法案呢，他们的确救了美国汽车工业，并且呢在再生能源、风能、水能、电能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美元，用了很多钱。那么自由主义在这个那么长的20年的执政期间里面呢，自由主义呢在美国文化里面就抬头了。这段时间我们看见左翼活动人士掀起了一连串的啊这个民权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停啊， 第二个占领华尔街啊，这第一个大家看见了，把华尔街占了，你们这个金融界腐败。第二个黑人命贵啊，那个搞大了，因为黑人命贵，那就以后警察对黑人犯罪就不敢动手了，一动手就是种族歧视啊，黑人命也是命啊。这个是一个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后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后续情况，那不是种族问题，而是犯罪率在美国暴升的问题。老百姓看见没有呢？看见，不敢说。第三个 Me Too 啊，就是性歧视。性歧视呢，原来是有指的啊，谁谁他的性侮辱我的，性骚扰我，这些女性呢敢开口啊。那么越搞越远，越搞越远，现在可以讲到30年前他性骚扰过我，这个呢只要说 me too， 这个男的就完蛋，或者这个女的也完蛋，主要是男的啊。并且呢这个越拉越远，像这个 Donald Trump 是典型例子了，有一个小说家30年前说在一个百货公司的更衣室被 Donald Trump 给他性骚扰，就这件事情30年前无人证无物证还告赢了，要赔钱，先赔300万，现在觉得不够，要赔3000万。这种事情呢 ，Me Too 出来以后呢，搞成社会紧张，男的看见女的，大家走得远远的，碰都不能碰，一碰就出事，就是 Me Too， 这就来了。所有的民主党所做的这些事，无论是黑人命贵、占领华尔街、Me Too 等等这些事情，它都扩大化。本来有一个是就事论事，现在把它搞成一个社会事件，基本上全部定型了一种模式。这个美国老百姓是傻瓜吗？当然看得见，你这个醉翁之意，那你在哪？大家都知道，你是想把整个美国打到一个自由派的境地里面。老百姓有一多半人他不信这一套，但是没办法。还有这个 Bernie Sanders 啊，这个桑德斯，他带动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啊，就是要改革整个国家，美国最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也越来越好，越厉害。这个 Sanders 还竞选过美国总统的提名人呢，如果他选上，美国基本上恐怕就要换国旗了。还有更多的了，呼吁绿色新政、全民医疗，那么这些力量。那么我们说2016年 Donald Trump 竞选成功，那么这个有没有能够制止自由派呢？没有的，反而由于他上台就加速了美国自由派的力量。他的当选让很多几千几百万的这些美国的自由派的民众啊，觉得恐慌和愤怒啊，大家说他是种族主义者，是性别主义者，是对民主的威胁。所以呢，警察执法过度的弗洛伊德案和新冠疫情都加剧了民众的愤怒。那么这个呢，就等到这个新左派就聚集了，成为一个种族性别方面的一个进步激进主义的浪潮。这个浪潮叫 woke， 就是觉醒。觉醒呢，这个浪潮闹得大了，闹到最后伊隆马斯克的儿子啊，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就跑到医院做了变性手术，还跟爸爸切割了，名字都不姓的。突然间伊隆马斯克说到医院去看看，结果回来没儿子了，来了一个女儿，变女儿不认他了。这就是 woke， 这个就是极端的种族和性别的这个浪潮。这个就是在这个 Donald Trump 当政的时候，这种极左力量反而向更激烈的方向发展，产生出来的能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过去几年，这些自由主义的力量呢，好像越来越凶了，但是由于这个通货膨胀，又由于这个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并且很多人犯罪，由于警察对于这个黑人命贵，对于 Me Too 这些问题，警察根本就不敢动手，美国各个城市的犯罪率是飙升，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差的犯罪的情况，这些事情都在增长。那么又新冠限制，大家觉得这个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自由派内部也分裂。那么整个社会现在对几样东西不信的，第一个不信媒体，我讲过了，现在无论什么媒体，我能看你都是给你面子，但是我总觉得你在讲假话。第二个，对所谓的专家不信任了，以前我们看见秦某某专家觉得非常尊敬他，有学问，现在觉得专家都是帮这个自由派的力量在做舆论的，不信你了，不听了。 啊，甚至对有些科学家大家都觉得你整天讲温室效应，你怎么不讲讲人类这个目前应该怎么更有效地达到自己的富强的这个目标呢？也不信了。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在社会的这个上面的意见越来越多，在社交媒体上呢开始发泄自己的愤怒情绪，总统太老，物价太高，机会流失，现行体制不利于我们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疫情过后开放了，自由主义呢受到重创，那么通货膨胀率高，高利率，那么大家就觉得这是政府高支出刺激的过度要求啊，这个出问题了，就政府的问题。高油价，为什么油价会变得这么贵啊？啊，就是因为 Joe Biden 政府啊暂停钻井，不许钻石油，不许用这个 Keystone 的这条输油管的项目，不许它动工，不许油裂，这个含在这个页岩里面的油和气，这都是政府。移民激增那个问题很简单，是政府欢迎非法移民的政策，大家都算在你的账上。游民犯罪率持续的高，那就是你们警察，你们政府那根本对法律是熟视无睹，根本不管，这个账全算到民主党的政府头上。一个一个的问题，民主党目前的回应呢就是向右转啊，这个退一步那个退一步，想不想退呢？他不想退啊。如果贺锦丽这次选中了，他又会走回去，但是走回去能走多远呢？我估计社会的反弹会更大。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整个问题上面，我们要看看那个有一个民调的问题，说是哪个政党或者候选人在你投票的时候觉得重要的问题上做得更好。民调显示呢，共和党和川普在这个问题上有优势。你有没有人会说，哎呀，是民主党和贺锦丽啊，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得更好？贺锦丽做了啥呢？他啥都没做。那啥都没做，怎么说他做得更好？他啥都没做，他是零起点。所以呢，这个问题啊，这是民意调查的问题，那么就转了。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很多很高质量的民意调查，事实上呢都已经表明民主党在很多的地方二十年来的优势在消失了啊。有很多高质量的民调，比方说 Pew 啊，这个皮尤研究所 ，Gallup 盖洛普民意测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这个 NBC 啊，这个国家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联合的民意调查，还有刚才说的纽约时报和 Siena College， 这些民调都发现，自从2004年以来，共和党的执政党的政党内部的认同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民主党的党内的认同度，大家更认这个党。那么我们知道政党注册的趋势也在变化，我们看亚利桑那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北凯罗来纳州两党争取更多的选民注册的主战场。那么就算贺锦丽在很多无党派独立选民的支持下，他就是获胜了，这些州在11月份的注册的选民，共和党人是多过民主党人的，认同度高。我们看看在过去的16年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2008年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上台的时候，他是满怀信心进入白宫的，他提出了40年的政策的清单，期望解决医疗保健、气候变迁、非法移民、工会罢工这些美国积压已久的问题。过去的16年里面，这个民主党几任政府呢颁布了法令，那就想办法按照奥巴马的40年的清单来解决问题，但是呢很多选民是不满意他们这样做的。民主党在党派的认同上现在失去了优势，而共和党呢在议题上的优势呢就更加明显。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个例子，就是说啊，两个政党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政策的政纲，民主党大概有十多条，反对非法移民、驱逐非法移民，这个提高所有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这个要大幅度的减税，那这个是一连串的政策了等等，这个排下来大概有这个十来项这个，而民主党的这个党同认识上只有一个政策，就是反对川普，那就这一条，一张牌去打别人十张牌，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了。那么 所以《纽约时报》今天这篇文章说啊，如果不是因为 Donald Trump 有那么多负面的风评，有官司缠身，大家呢很容易想象共和党就用改变这句话作为诉求就能够大胜，因为这个民主党啥也没有改变，不是没给时间呢，从这个奥巴马上台到现在为止一共在任16年，其中只有16年以外还有4年是共和党的 Donald Trump 执政，16年你做的怎么样？你做的不好啊，那为什么给你再试呢？不愿意啊。民主党占优势10几年以后，那个根本呢就没有做出他许诺的这些情况，所以呢很多选民对民主党感到幻灭，现在严格的来说他们不愿意再给民主党一次机会，但是呢当然这些人也不能说很喜欢川普，但是呢不愿意给民主党机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知道如果 Donald Trump 这次真是选入了白宫，那个自由派的力量会怎么样呢？哎，我觉得又会再增强，他现在呢偃旗息鼓开始右转讨好民意，但是如果川普上来呢，他那个反川普的那个唯一的政策又会弹起来，使这个自由派的激进主义会焕发活力，美国呢就更加的分裂。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